下面的时间我们要听到一个新的故事，故事的名字叫波普先生的企鹅。故事当中有可爱的企鹅，还有和企鹅一样可爱的波普先生。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故事的作者和背景。故事的作者是理查德·阿特沃特和弗罗伦斯·阿特沃特。有一次啊，理查德与两个女儿一起观赏了一部关于极地的影片，这部影片就触发了他写波普先生的企鹅的灵感。可没想到书稿还没有完成，他便一病不起。他的妻子弗罗伦斯接手了他的工作，并且使这本书于1938年正式出版。1939年，波普先生的企鹅这个故事荣获了纽伯瑞儿童文学奖银奖。这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幽默小说，它陪伴着一代又一代的孩子们快乐的成长。现在我们就来听故事吧，我们请张玉民叔叔来给我们讲故事。
九月末的一个午后，清水小镇显得舒适宜人，油漆匠波普先生正在收工回家的路上，他扛着水桶、梯子、木板，真是举步维艰，身上还东一块西一块的溅满了油漆和石灰水，头发和胡子上也沾着壁纸的残屑。波普先生实在是个不修边幅的人。经过街道的时候，路边嬉戏的孩童会抬起头来对他微笑，而家庭主妇们看到他时也会说：“哎，那不是波普先生吗？我得记着叫约翰在春天把整间屋子漆完。”没有人知道波普先生的脑海里究竟转着什么念头，也没有人会想到有朝一日他会变成净水镇上最出名的人物。波普先生是个梦想家，就算在他忙着糊平壁纸或是帮人粉刷房屋外墙时，也会忘了自己到底在干什么。有一次，他将厨房的三面墙壁漆成绿色以后，居然把剩下的一面漆成了黄色，而女主人竟也没有生气而叫他重漆，反而非常喜欢他把房子搞成这样，还叫他保留原样，不必再处理了。至于其他的家庭主妇，在看了这种样式之后，也都很欣赏，于是没过多久，净水镇家家户户都拥有了一间双色厨房。波普先生之所以如此心不在焉，是因为他老憧憬着那些遥远的地方。他从没离开过净水镇，但这并不是说他过得不快乐。他自己拥有一幢温暖的小屋，有挚爱的妻子，还有一双儿女，女孩叫珍妮，男孩叫比尔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常常想着，如果他能在认识波普太太并安家立业之前，亲眼目睹这世界上其他一些什么特别的事物，那该有多么美好。比如说，他从没有到过印度去猎过虎，也未曾攀登过喜马拉雅山，更没有去南太平洋采集过珍珠，他甚至没有机会去看看地球的两极。这真是让波普最最感到遗憾的事，他从没见过那无边无际的闪亮冰山和皑皑白雪。他多么希望自己不是一个净水镇上的小小油漆匠，而是一名科学家，那样他就可以加入伟大的南北极探险了。正是因为这一切根本不可能实现，所以他只能整日空想。只要波普一听到城里有电影上演，而且题材是有关南北极的，他绝对会一马当先 冲到售票窗口报道，而且一下子就是连看三场。如果图书馆买进了介绍南北极的新书，他也肯定是第一个前往借阅。波普对于两极探险家的资料涉猎非常广，每每提起这些人名和事迹时，必如数家珍的滔滔不绝。他在这方面真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权威呢。夜晚是波普先生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光，他可以坐在小屋里尽情饱览地球两端的冰雪世界。他一边读着书，一边拿着去年圣诞节珍妮和比尔送给他的地球仪。书上所提的那些地点，他都要在地球仪上搜索出精确的位置。而此时此刻，他穿过街道时，心里觉得轻松快乐，因为这一天已经结束了，而且现在也到了九月下旬。波普先生走到奥族街432号一幢整洁的小屋门前，转身进门去。
嘿，好老婆！
他一边说着，一边把水桶、梯子和木板从身上卸下来，又亲了亲波普太太。
哎呀，装修季结束了，客户都要求在明年春天以前完成粉刷工作，我已经把净水镇所有的厨房都漆完了。榆树街上全部新公寓楼的各个房间也已经糊上了壁纸，我想可能要等到明年春天以后才会有新的差事啦。
波普太太叹了一口气说：
哎，我有时还真希望你能找到那种全年都有事可做的工作，别干这种冬天没生意的活。你休假在家固然是好，可是老让我瞧着你一个大男人成天坐在屋里啃书本，也并不怎么好过。
嘿，我可以替你装修房子呀。
不必啦，我是跟你说正经的。
婆婆太太坚决地说，
去年就是因为你无所事事，光是浴室你就漆了四遍，我想你还是适可而止吧。我现在最担心的是钱的问题，家里的积蓄不多，我敢跟你打保票，今年冬天我们还得跟往常一样过，没有多余的烤牛肉，没有多余的冰激凌，连星期天也不例外。妈妈，我们每天都得吃豆类吗？
珍妮和比尔玩够了跑进来问道。
恐怕是吧，婆婆太太说。别管这些了，去洗手吃晚饭。
孩子他爸，快把这些七零八落的油漆收好吧，又要有好一段时间用不上了。
油漆匠波普先生和他的家人住在宁静的净水小镇，他总是憧憬着到极地去探险，但是他却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乡。波普先生是个梦想家，他希望自己是一个科学家，那样就可以加入到伟大的南北极探险。波普先生能如愿吗？小朋友们，接着听下去，你一定会感到惊喜的。波普先生的企鹅今天就听到这儿了，谢谢张玉民叔叔给我们讲故事，也谢谢新蕾出版社为我们提供好故事。